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主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第十七课，就是要和你来讲解单亲的问题。在和你分享单亲的问题之前呢，我要先和你来大概的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课，就是离婚和再婚的问题。在离婚与再婚的这一课里头呢，我开宗明义的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了，就是呢离婚绝对不是神当初设立婚姻的心意，离婚也不是神的计划，神更是恨恶人离婚。但是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困难，神也给人在离婚的事上呢设下了一些规则。可是在这里呢，我还是要一再的强调，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我们离婚的一个借口。根据马太福音19章第3到第9节，马可福音第10章2到12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7章10到15节，跟出埃及记21章第10节到第11节呢，神给软弱的人在离婚的事上设下的这个规则呢，就是如果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或者是被不幸的配偶抛弃的缘故，或者是因为配偶在物质上的忽略，或者是情感上的忽略呢，这些呢都可以说是神给软弱的人在离婚的事上所定下的一个规则。不论离婚的理由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离婚都是罪，但是呢却不是一个不可以饶恕的罪。千万不要以神的怜悯或者是神的恩典成为我们人犯罪的一个借口。如果离婚的理由可以被接纳了，那么再婚的可能也就会被允许了。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第16课一个简单的复习。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到第17课单亲的问题。在今天的这一课里头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单亲的种类是什么，还有呢单亲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还有单亲所面对的压力和调整，那么还有怎么样要靠主建立自信。另外呢就是单亲子女的教养问题，还有呢单亲可以有第二春吗？如果是有第二春的话，那么婚前也就是再婚之前需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另外呢就是如果子女反对父母寻求第二春的话，应该要怎么办呢？最后呢就是再婚之后和对方的子女要怎么样来相处。我们现在呢就从第一点开始，我们来看单亲的种类。单亲呢可以说有一种是假性单亲，有一种呢当然就是真的单亲了。所谓假性的单亲呢，就是夫妻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服侍的关系而分开，因此呢就必须要单独一个人来抚养孩子，这个是假性的单亲。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临时夫妻，这个呢可以说是社会的一种乱象，也就是呢还没有结婚就同居，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就是住在一起，这种是不合圣经原则的，这个是犯罪，这也是社会的一种乱象。另外呢我们就讲到说，因着丧偶或者是因着离婚或者是因着分居而产生的这种单独抚养孩子的呢，这种也是一种单亲。所以说呢我们单亲的种类呢有一种是假性的单亲，另外一种就是真实的单独的来抚养孩子的单亲。我们现在来看单亲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先看到情绪上的困扰。也许呢单亲的人他会感到很伤痛，很愤怒，羞愧，忧虑，失落感，或者是孤独。 他想到所发生的事情呢，可能心里面就心痛，好像有人拿了刀刺到他的心里面一样，会觉得很伤痛。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愤怒，觉得他的配偶怎么可以这样子背叛他，或者是说想到在离婚的过程当中，配偶在言语上啦，行为上的重伤啦，那么心里面真是恨不得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呢就是心里的怨恨和愤怒。另外呢，如果是离婚的单亲的话呢，可能也会认为自己是被遗弃、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到很羞愧。除此之外呢，也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子女的教育等等，这些呢都会让他心里面很忧虑。还有呢，会感受到失落感，可能有的时候会触景伤情，这个是特别在丧偶的这个单亲呢会有这样子的感受，也会感受到很孤单，比方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再有枕边人可以陪伴啦，或者是说重大的决定没有人可以商量啦等等，会觉得心里面很孤单。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单亲呢他在情绪上的困扰呢，就是自我形象的贬损，甚至呢会觉得很自卑，可能呢心里会想说，哎，一定是我的错，或者是会觉得说，哎，我真没用，我比不过谁谁谁。特别啊，是被遗弃的这一方，过去配偶所说的这些贬损的话，可能呢就会像录音带一样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那么可能也会在社交场合不敢公开自己这个单身的这个身份，免得不好意思或者是尴尬。也有的人呢会想要搬家逃离现在的环境，因为呢再再都会让自己感到许多伤心的事情。另外呢，单亲所面对的这个困扰呢，就是在子女的教育方面，面对孩子的管教，同时呢他需要扮演两个人，或者是做严父或者是做慈母，这些呢都是蛮困难的。还有呢就是经济的压力，特别是离婚的母亲，如果原来是没有一技之长的话呢，那么离婚之后家里面主要的经济来源就会断绝，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里面的经济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还有再来就是社会的眼光，无可否认的，现在在社会上对于离婚的人呢还是会拿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周围是有离婚的人的话呢，你要以一个宽大的心来接纳他，一个怜悯的心来扶持他。当然我们也看到离婚的人往往会遭受到家人的不谅解，这些呢都再再是单亲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单亲所面对的压力，然后呢他又要怎么样来调整。第一呢，丧偶的单亲他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自身的心理调试。在这儿呢我为弟兄姊妹列了六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认知策略，也就是说呢自己一定要告诉自己说，我的配偶他已经过世了，接受配偶死亡的这个事实，然后呢和这个过世的人呢他的关系再一次的肯定或者是重整。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一个行为的策略，因为丧偶的人常常是会因为悲伤过度而忧郁，这个时候呢就要妥善的来安排你的空闲时间，多多的参与一些活动，或者呢多多的来学习，最好呢也可以去参加一些义务的这些工作，做义工，或者是你可以照顾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你继续的工作，反正呢就是要动，要有所行动，有所活动。第三呢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个策略，你可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或者呢你可以找你最信赖的朋友，然后呢向他倾吐宣泄你心中的这些情绪。第四个呢就是改变环境的策略，你可以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换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搬家，或者是暂时住在自己的父母亲家，反正呢就是你可以离开原来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在这呢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是年长的寡居的父母呢，那我想如果年长的父母亲他不愿意搬迁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勉强他。好，第五个重点呢就是转移目标的这个策略。转移目标 转移注意力来调试自己丧偶之后的生活，这个对于丧偶的人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计划未来，为自己打造一个崭新的天空，靠主得力，也靠主得胜。丧偶的人绝对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原来悲伤的那个地方原地打转，一定要走出悲伤，重新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来介绍的是离婚的单亲要怎么样来做自身的心理调试呢？在这呢，我为弟兄姊妹列出了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适度的表达情绪。一个离婚的人呢，他一定会经过不同的心理阶段，从一开始的震惊、愤怒、妥协，一直到后来这个接受事实，然后面对事实。你可以允许有这个悲伤的这个过程，但是呢，也要注意不可以一直都停留在这个自怜的当中，必须要站起来走出来，心灵的创伤才能够早日得到医治。通常主动提出离婚的人呢，比较不会伤痛，而被迫签字或者是被抛弃的人呢，他就会经历到比较大的伤痛。在我们的观念上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情绪的起伏，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可是呢，不能够持续的太久，或者是说呢，有自杀的念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寻求帮助了。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重建积极的思想。我们要学习在逆境或者是危险当中看见机会，不让环境给打倒了。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不要自怨自哀。接下来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勇敢的挥别过去，向过去说再见。过去的美好或者是伤痛的回忆呢，都要勇敢的画上一个句点。学习面对现在，接受这个不请自来的新改变，勇于面对自己单独一个人的承担。好，第四个重点呢，就是重新规划人生，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生命的成长，培养健康的嗜好。如果孩子长大了呢，则把自己投资在一些没有时间或是没有机会做的事上。先从小目标开始做，不要计划一些不能够实现的大方案，免得有更大更深的挫折感。第五个重点呢，就是建立新的人际还有支持的网络。你可以参加一些群体或是社交的活动，更好的呢是固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千万不要因为错误的动机而进入了爱情的这个漩涡里头。周围的亲友、教会的肢体可以在小事上给予单亲一些支持，比方说你帮他做饭食啦，照顾孩子啦，帮忙财务的管理啦，给予时间让他能够向你倾诉啦，陪伴他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实质上可以帮助单亲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要怎么样能够靠主建立自信。第一呢，我们要先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呼叫神为天父，为阿爸父。我们是神所宝贝的，我们也是神付了极重的代价所赎回的。我们要先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第二呢，我们要确定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的爱也是永不改变的。再来呢，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神仍然在掌权。也许今天你丧偶了，也许今天你离婚了，不要以为神都没有看到，神都看见了，而且神也都在掌权。再来呢，我们对神的爱也不要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永不改变的，他的爱也是永不改变的。第三呢，天天靠主得力更新，也就是呢，我们必须仍然要有固定的灵修聚会跟服事。第四，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单亲子女的教养问题。在这里呢，有两个重要的重点，第一是爱，第二是时间。父母婚姻不幸福或者是失婚的子女呢，也不容易有幸福的婚姻，因为他们一般呢会对婚姻缺乏安全感，对异性缺乏信任感，结婚对象的选择和对家庭的看法也不容易有正面的态度，容易个性比较忧郁，那么将来也比较会容易走上失婚之路。如果孩子在成长时期，即使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如果照顾他的单亲父母，对于对方没有怨恨，那么孩子会受到比较少的伤害。如果双亲都在，可是呢，常常对立、冲突，或者甚至是暴力相向的话呢，都会造成孩子一生对于父母、对于婚姻有偏差的看法，有些甚至呢不敢结婚，或者是自己也会走上失婚之路，这是一个多么残忍又可惜的事情呢？对于单亲的父母亲来说，花时间跟爱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孩子并没有和你离婚，孩子是你一生的责任。在婚变的过程当中，看重你孩子的心理健康，肯定建立他们，让孩子有正确的自我观。不要害怕找专家来辅导，因为孩子人格的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看重你的孩子他的心理健康，肯定建立他们，但是呢，也不要让孩子取代你配偶的地位。经济的压力虽然也很大，但是呢，孩子的教育也很重要。不要因小失大，没有时间来管教孩子。当你成为单亲的时候，第一呢，你一定要把这个实情告诉你的孩子，当然不需要太细节，也不要加进这个苦读和论断，了解孩子的感受，多听多了解孩子跟你说他心里面的感觉，也许他很害怕，也许他受到了惊吓，或者是他心里面觉得他被拒绝，心里面很寂寞，觉得很羞耻，或者觉得是很无力，罪疚感等等，这些呢，你要多听你孩子心里面的感受。第二呢，对孩子的爱和管教需要平衡，那么这个你也要给孩子有一个时间来重新的适应。第三呢，你要让孩子做他们自己，夫妻两个人都要共同的为着孩子的利益来着想，千万不要让孩子成为爸爸或是妈妈的这个小侦探，也不要让孩子来扮演这个大人。比方说，如果是一个丧偶的丈夫去世的这个妈妈，不要让儿子呢觉得说他必须要负起原来爸爸的责任或者是丈夫的责任。孩子仍然是孩子，就让他做孩子。第四，不要轻易给孩子无法实现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承诺。比方说，一个有外遇的父亲，那么做母亲的不需要跟孩子保证说爸爸一定会回家的。我们可以允许孩子对神来表达他负面的情绪，但是也鼓励帮助孩子找到答案。如果给孩子超过于我们能够实现的这些承诺的话呢，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他的失望会更大。好，第五，让孩子有周全的支持系统，这个呢也包括经济上的。如果教会里面的青少年的团契小组的辅导，大哥哥大姐姐陪着他们成长的话呢，这个对孩子来说是很有帮助的。第六，如果是离婚的夫妻呢，那么一定要让孩子感觉到他在父母亲心里面呢仍然是站着有重要的地位的。比方说，父母亲可以用电话啦，或者是信件啦，或者是一些小礼物啦，来联系亲子之间的感情。接下来我们来看，单亲可以有第二春吗？可以再婚吗？可以，但是呢，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要嫁或者是娶主内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再婚之前的心理准备。结束一个婚姻之后呢，绝对不可以马上用另外一个婚姻来解决孤单、寂寞，或者是证明我还有人要，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会比第一次的婚姻更大。有一些婚姻家庭的专家学者呢，他们就研究，在美国呢，离婚率可以说是50%，可是呢，再婚的人他们的离婚率呢，却提高到75%。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单亲再婚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再婚之前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第一呢，要来检视婚变自己当负的责任，也要愿意改变，谨慎的选择交友的对象。人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认为离婚都是对方的错。其实呢，造成婚变的原因需要先从自己省察开始，找出在前一次婚姻当中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有没有自私、小气、坏脾气、不负责任、不忠实、说话伤人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能够找出来我们自己当负的责任呢，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带来下一场婚姻的危机。第二呢，谨慎的面对再婚，考虑清楚从孩子、金钱、姻亲关系、完全接纳等等方面的议题还有问题。最好呢，至少等到2年，把自己医治和重建之后呢，再考虑再婚。如果是能够有再婚辅导，那就更好了。因为婚姻呢，不只是只有谈感情，还必须要面对许多的现实。第三个单亲再婚之前的心理准备呢，就是要问问自己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曾经是否尽力挽回我的婚姻，那么离婚是不是超过2年了呢？第二个问题，有没有检视我过去婚变我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呢？这些责任又是什么呢？第三个，有没有做过医治重建呢？第四，结婚的动机是不是正确呢？我想这4个问题呢，在单亲他要再婚之前呢，必须一定要自己问问自己的。第四，宁可耐心等候，等着有一个美满的婚姻，而不要匆匆忙忙又再一次的建立一个破碎的家庭。第五，最好要有教练。什么样的教练呢？就是交友、恋爱和婚姻的教练。这样呢，可以学习成长，也可以在婚姻遇到挫折、遇到障碍的时候，立刻求教而得到解决。第六，实际的了解再婚可能带来的一些复杂性，比方说金钱啦、孩子啦、前任配偶的关系啦等等，了解了之后才进入婚姻。好，第七，就是有智慧的和子女来沟通。因为当单亲的父母再婚的时候，其实孩子也遇到许许多多心里面上的困难。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如果是子女反对父母亲寻求第二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第一呢，要依照孩子的年纪和他的理解力，跟孩子有良性的互动和沟通，知道他反对的原因，然后呢，有耐心的关爱他，和孩子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我也看过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如果是孩子他的年纪比较小的话，那么如果他和继父或者是继母有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他也会自责，好像他背叛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要多多的注意。接下来呢，就是常常以关怀代替拒绝跟排斥，在你的感情银行里面多多的存款，以诚实、赞美、鼓励、支持、信任来代替批评、唠叨、轻蔑、威逼、不守信用、粗鲁等等。好，接下来第三呢，就是营造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让孩子知道他虽然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家庭里面，但是这个家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能够让他自由、快乐、安全的成长。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再婚之后和对方的子女要怎么样来相处呢？ 真心的对待孩子，你就会得到回报。孩子的天性是纯洁天真的，以真心诚意的来对待他们，那么他们应该呢也会以尊敬和听话来回应，接受对方所带进来的包袱，把配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以彼此体谅为润滑剂。再来呢，和你新婚的配偶要协调好管教的方式，尽量让配偶来管教他自己亲生的孩子，你可以在旁边从旁辅导。再来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你要花到3到5年的时间来适应，这段时间很可能是一段困难的时间，千万不要让愤怒、恐惧、焦虑把你给打垮了，不要太早的放弃，你爱心的坚持一定会有回报的。另外呢，如果是两个单亲的再婚，那么你也有自己的孩子，你也要给自己的孩子有单独相处的时间，让自己的孩子呢觉得父亲或者是母亲没有因为再婚而忽略了他。但是在这个时候，同时呢也不可以骄纵溺爱孩子，仍然是要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如果孩子是比较大一点的，特别是在青少年的孩子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孩子就是当做一个朋友来对待，什么事情呢跟他商量商量，让孩子觉得呢他是被重视的，他有参与感，他有责任感。有些事情呢大人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或者是会认为孩子小不懂事，不会伤到孩子，但是呢对于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呢，可能却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而留下一生不可磨灭的伤痕。所以呢一定要多花时间来听孩子的心声，要多爱孩子，让爱和花时间成为单亲父母或者是单亲之后再婚的父母成功的一个关键。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和你所分享的第17课单亲的问题。在我和弟兄姊妹所讲解婚姻与家庭的这些课程里头呢，很多都是一些原则，需要弟兄姊妹你仔细的去思想，然后呢再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智慧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困难，你可以写信来告诉我，我很愿意为你解答，我也愿意为你祷告。单亲所遇到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复杂，特别是在教养儿女的这个问题上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还有呢赐给我们额外的爱心和耐心来对待我们在婚姻当中受到伤害的儿女。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怎么样面对单亲的问题，还有单亲要怎么样来教养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的问题。主啊，我们实在是智慧不足，力量不足，爱心不足，耐心不足，我们在各方面都有缺失，但是感谢神，我们却可以随时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得连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姊妹收听今天我为你所讲解的第17课单亲的问题，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让爱天天